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要来一起灵修诗篇第102篇，主题是困苦中的祈祷。本诗是诗篇中七首忏悔诗之一，作者不详，大约写于耶路撒冷被巴比伦毁灭之后。这首诗的标题注解很独特，困苦人发疯的时候在耶和华面前吐露苦情的祷告，从诗人为自己也为国家祷告的情辞迫切。解经家认为，作者是一位被掳在异乡、身患重病的一位犹大王室。全诗共28节，可分成三段。第一段1-11节，向神倾诉苦情；第二段12-22节，祈求神恢复耶路撒冷；第三段，相信神永不改变，23-28节。属灵伟人斯布珍称本诗为爱国者的哀歌 The Patriot's Plaint。 巨大的痛苦使诗人毫无保留地在神面前倾诉，他没有怨言，没有问神为什么，因为他知道自己得罪了神，受苦是因为神的恼恨和愤怒。诗人将自己的命运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呼求神怜悯锡安，恢复耶路撒冷的荣耀。他相信唯有永不改变的神才是他的，也是一切受造之民的盼望，因为他是满有怜悯、垂听祷告的主。1-11节，诗人将自己的苦情如江河滔滔向神倾诉，他所求的是神垂听并快快应允。他用了许多比喻来形容人生的短暂、疾病的痛苦，他整个人废寝忘食，却以炉灰和眼泪充饥。他用旷野荒场上两种不洁的野鸟，鹈鹕 Pelican 一种捕鱼的鸟，和好鸟 Owl 猫头鹰，还有房顶上的麻雀，来形容自己的孤单与荒凉，使他为人所弃，濒临死亡的写照。敌人的辱骂和咒诅更是雪上加霜，日影偏斜，即生命即将熄暮，与芦草枯干同一个意思。这一切的苦难和绝望似乎只有诗人自己才知道，然而他首先想到的是来到神的面前。弟兄姊妹，在我们的人生中也会遇到或大或小的苦难和不容易，我们是怎样面对的呢？有些人是自由自怜，封闭自己，一蹶不振，甚至拒绝来到神的面前。本诗的作者给我们做了很好的榜样，第一要紧的就是毫无保留地来到神的面前，向他来呼求，事情才会有转机的希望。诗人显然没有停留在自由自怜的情绪里，从12节开始，他把眼目转移到从亘古到永远的神身上，想到神的约，以及神借着众先知所预言的，神要重建圣城，恢复耶路撒冷的荣耀。12-13节，唯你耶和华必存到永远，你可纪念的名也存到万代，你必起来连续锡安，因现在是可怜他的时候，日期已经到了。诗人深信那施恩怜悯的主会听不信者的祷告，锡安可以重建，而且是时候了。14-15节，你的仆人原来喜悦他的石头，可怜他的尘土，列国要敬畏耶和华的名，世上诸王都敬畏你的荣耀。这里说到被辱之民思念圣城剩下的石头和尘土，的确昔日的荣耀不在，逝去的反觉可贵和懊悔，这是人之常情，人尚且如此，何况建造此城的神呢？神的心意在耶路撒冷，正如撒迦利亚书8-1-2节，万军之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为锡安心里极其火热，我为他火热，向他的仇敌发烈怒。神的作为已经在人类历史上多次被显明，列国诸王无不敬畏。 第十六节，使人借着信心宣告先知的预言，圣城要被重建，预见到被掳的人回归，也就是十八节中所说的将来受造的人。实际上，十五到二十二节也预言了新耶路撒冷的降临，那时万国万民要敬拜耶和华神。启示录二十一章一到三节，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从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到那时，我们这些新造的人所组成的教会，也就是耶稣的心腹，要与神永远同在，这是何等荣耀的盼望。奇妙的是，诗人在接下来的第23、24节又一次聚焦在他自己年日短少，求年数无穷尽的神不要让他中年早逝。虽然这表面上是诗人为自己的祷告，但我相信这也是圣灵感动诗人，预言了我们的主耶稣在33岁时要为世人的罪走上十字架，流血牺牲，成就救赎大功，让人与神和好，万国万民最终要来敬拜侍奉耶和华神。弟兄姊妹，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祷告时所经历的痛苦绝不亚于世人的痛苦，他在十字架上所承受的无人能及，他断气时甚至与神分离，下到阴间。希伯来书十二章告诉我们，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看经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住在神宝座的右边。主耶稣经历苦难，成就了无比的荣耀。求主此时也亲自来扶持正在经历苦难中的弟兄姐妹，赐下信心和盼望，得着喜乐和能力，走出困境，经历得胜。诗人在最后一段23到28节将人生的短暂和神永不改变对照。实际上，神借着诗人见证他的儿子主耶稣，他与父神一同创造，他立了地的根基，天也是他手所造的，天地终有废去之时，他却要长存，天地都要如礼衣渐渐变旧，需要更换，但基督是永不改变，没有穷尽的。不但如此，他的子民以及他的后裔也是长存的，他仆人的子孙要安稳地居住，他们的后裔也要在他的保护下存活。这是以色列人所熟悉的大卫之约，记载在撒母耳记下七章二十四到二十六节，你曾坚立你的名以色列做你的子民直到永远，你耶和华也做了他们的神。耶和华神啊，你所应许仆人和仆人家的话，求你坚立直到永远，照你所说的而行，愿人永远尊你的名为大，说万军之耶和华是治理以色列的神，这样你仆人大卫的家必在你面前坚立。希伯来书的作者在第一章十到十二节引用了本诗二十五到二十七节的经文，运用到神的儿子耶稣身上，再次证明了圣经是为了见证耶稣。正如主耶稣自己在约翰福音五章所说的，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的确，人生苦短，世事艰辛，我们一生难免经历苦难，或是因为犯罪，或是因为接受试炼。无论如何，求主让我们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来到神的面前向他倾诉，向他呼求，然后就是认罪悔改，将目光转向永不改变，向我们守约施慈爱的神。永恒会带来盼望，从神而来的盼望， 是我们胜过苦难的唯一出路。有一位从天垂听我们祷告的神，是我们最大的福分。还有就是我们个人的命运是与神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尤其是在这个末世的时候，让我们不要忘记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当神兴起的时候，我们个人的苦难也将被胜过。阿们。让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那位从亘古到永远的全能创造主，天地渐旧终将废去，你却长存。主，你也是那位守约施慈爱的神，你垂听我们的祷告，连续你的儿女，使我们在患难中的盼望和随时的帮助。圣灵，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将眼光聚焦在永恒并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身上，效法他的顺服，领受他的赦罪之恩，得到能力和喜乐，好让我们不是白白受苦，乃是要经历神的作为和得胜。谢谢主，听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姊妹，谢谢您的收听，愿神赐给你美好的一天，无论你在哪里，神的恩惠平安与你和你的家人同在。再见。